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旅》，我是摩卡。
我是小芳，
我们的建国之旅啊已经圆满结束了，
时间是从7月30号到8月5号，为期一周的行程，在大家非常欢快的一个难舍难分的状态下刚刚结束。整个行程当中，方伟和新田在百忙之中啊，真的是去了3趟，
是
第一天去了一趟，最后一天又跟大家见面，然后中间的时候呢，正好是星期天，方伟呢不出节目，又驱车前往去追这个团的这个脚步，然后跟大家待了一整天，有非常多的一个互动。
关键是啊，我们接电话的时候啊，这个听众就说想见面啊，想见方伟老师，想见新田，对吧？所以呢，这个方伟一听啊，哎呀，粉丝来了，无论如何都要多去见见。这第一面见完了就刹不住车了。
是，
大家在那个团里头，一开始啊，我们导游啊，还有领队啊发的比较多。刚开始去了嘛，每天几点吃饭呐、什么的都是行程介绍，再到后来啊都是照片了。
摩卡说的是我们建了一个群，
哎、
在群里互动的时候呀，最后就变成了
是。然后那个照片每天一开始看照片，摩卡还挺快的嘛，这后来都变成字儿了，
哎，
这个看起来就花时间了。
是，
关键吧还特别感人。哎，我觉得这个团里哈有一个小男孩，
很多、
很多，但有一个小男孩很有意思，我为什么发现他了？摩卡这个吃货首先就是看着好吃的、他发了好长的一段自我介绍、哇，这一来啊就敞开心扉，告诉他他是从台湾哪地方来的、然后是学什么专业的，然后自己喜欢什么，然后性格上不喜欢说话呀，比较腼腆啊什么，这通自我介绍啊，一个作文，不是小作文哈、是长篇作文。我当时还想，哎呀，这个有人看吗？写这么长，没想到立刻团里的团友就积极回复。另外呢，他最后还附上几张图，说他有这些好吃的，把他好吃的图
他从台湾带过来的、台湾小美食
是，就晒到那个群组里头。摩卡看到这个小吃，就想，哎呀，好想去尝一尝，跟他聊一聊啊。然后后边人家呢，好像对这个好吃的都忽略掉了，都是看到他，觉得他，哎呦，这么年轻，然后又能这么直白讲自己这个那个，一点也不说隐藏啊什么的，那种坦率，
就是、台湾的那种很温暖的感觉。虽然只是20多岁的一个小男孩，
对，
远道从台湾飞过来，
是
参加美国的建国之旅，
是、他说自己很年轻啊，不懂得很多，怎么怎么样呢？马上就有团友回复他说：“你不要小看自己的年龄。”对，摩卡也特别认同，这小年轻，这谁能想年轻就年轻啊，是吧？真的是，为什么那个别人嫉妒我们？不就因为我年轻吗？那个时候记得有这么一首歌，是吧？对，所以呢，那个团里的气氛一下就活跃起来。而且，另外一个叫安娜的那个，因为她名字好记嘛，摩卡就记住她了。她就说：“她说你这个孩子真的太真诚，太可爱了。”就马上就说有空的时候，我就很有兴趣听听你的想法啊，跟你聊一聊，
聊一聊。
哎，对，
还有人，他还带了一些就是桌游戏，就比如说棋子呀、或者什么的，邀大家
是
晚上的时候啊，可以约一个地方去玩一玩。
对，因为他说他
做了很多准备
啊，他说呢，他不善于去表达，
哦、
所以呢，就默默的在行动上
准备了一些，
拿了好吃的、好玩的都给准备好了。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孩子真的是太可爱了。
闹了半天，他是最会互动的
啊，可不是吗？
是，
我觉得就是真诚。
哎，他在结束的时候呢，他在群里头，大家都纷纷留言啊。那这位我管他叫这个小林吧，一个20多岁的小男孩哈，他说给所有尊敬的前辈、感谢导游，感谢司机啊，因为这个司机整个行程当中跟大家互动也非常好、所以我看到每个人在感谢的时候也都有这位司机哈、所以感谢导游，感谢司机，感谢领队和希望之旅工作人员辛劳付出和细心的照顾，也感谢各位大哥大姐们一路来的关心、鼓励和宝贵的指教。这一周他说他啊、我对美国开国的历史、人文环境、社会气氛、发展机会以及对未来前进的方向都收获满满，更重要的是能有这个缘分认识各位是我的荣幸，也是我这趟旅程中最珍贵的收获。未来呢，我还会 更加努力地学习美国立国原则和精神，并多方尝试实现我的美国梦，也诚心希望已经取得卓越成就的前辈们未来仍能够不吝赐教啊。那么在他的人生道路当中呢，给更多的建议哈，让他可以在追梦的路上更加的顺遂呀，少走弯路呀。也期待有一天能够和大家相聚在美国这片土地上，他很希望来美国嘛。
是，
所以如果各位有机会到台湾旅游的话呢，他也在诚挚的邀请大家把自己的家庭呀、地址呀、电话等等联系方式啊，在群里全都留给了大家。那他也是感谢能够哈，就是和方伟、新田呢在此行当中同行，然后学习到很多的知识。
是，哎呀，你说到这一点啊，咱群里头这留电话的、留家庭地址的、对，留联系各种方式啊，怎么见面什么的，那叫一个详细啊，这一点什么隐私什么的都不怕，全部公开在群组里边。所以我就真的感觉到这一个团下来，大家彼此之间啊就成为朋友了，特别的信任。
哎，那除了这个还有一件非常有趣的故事、这个团中我想呢可能不是很多团能够遇到的一个有趣的事情哈、就是有一个中国和美国的、他们在网络上认识了、然后再谈恋爱然后呢就约了见面，就在这次的美国建国之旅、他们就相见了，是他们的第一次
网恋。
哎，网恋、
哦、
然后从中国飞来的一个、还有从德州飞来的一个，他们在就是
就相约在我们的
波士顿就见面了，相约在我们的对这个旅行团当中、
嗯、
所以是很有趣啊。那么一行当中他们也是相处得非常的好、然后也是在结束的时候呢纷纷呢给大家留联系方式啊、要约大家呢共同的前往。
哎，我就记得接热线电话的时候就有一位先生问我、他说你们这个团有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相亲的这种感觉的
啊，相亲、
哎，对，就是大家呢一起参加团，因为他说在旅行过程当中接触下来呢，大概就知道什么样的性格啊、什么的，因为毕竟从早到晚都在一起嘛。说有没有这样的？我说哎呀，我们现在都是自由来参团的，没有说故意的要去做一个什么样这样的团。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在旅行过程当中，大家彼此认识了之后，那个时候，建立一段感情啊，是很真诚的，就像在我们的团里各种忘年交啊什么的年，像刚才提到的这位那个姓林的男孩子是吧，他就年龄很小，可是他跟大家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他真的就觉得很开心的。再有一个就是除了说导游小五给他们讲了这个美国建国之旅的这个历史之外啊，还有就是能够听方伟亲自给有一个团友留言啊，他说、就是让我这个似懂非懂的这个了解了美国宪法制定的这个精神意义，所以他觉得收获非常大。而且呢他觉得这一路之上啊学唱美国国歌、就是这个团里我分享到的人啊，他们真的有人是非常想学会这个美国国歌，
是，
但是要学习学唱一遍遍自个儿去学还挺有困难的。
没错，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行程当中就有这么一环，新田就教大家唱这个国歌。
首先呢是这段这个歌呢这个来历它是有故事的哈、咱整个行程当中呢也是讲了这个故事、那这个歌曲的由来，那么最后呢大家是一起真的是明白了整个这个歌曲的创作之后再去学它的时候哈、大家真的是很感动的。
所以呢就是方伟呢详细的讲了这个国歌背后的故事和精神之后呢，这些他这个听友说啊，他说来美国30多年了，就从来没有一天像现在啊，就是他在网络留言的时候说是今天啊，摩卡讲的是复述他当时说感到自己成为了美国公民是如此自豪和光荣，真的就是了解了之后嘛，他说我尊荣上帝也尊荣美国，真的是很受感动的。那另外听友就说，他说特别感谢新田教唱国歌，因为就是一遍一遍的不厌其烦的这样去教他给他介绍什么的，他觉得自己在这一点上都是受益匪浅的，都还不提那些景点啊介绍了、单纯就是从学唱一首歌上都让我们的参团的团友们这么的感动。
对，感动的东西地方非常的多。那还有一个其实感动我的呢，
嗯，
就是有一对夫妻两个哈，
嗯，
黄先生和黄太太，
嗯，
那他们其实是在克服了很多的困难之后来参团，
嗯，
他在报名的时候就说呢，我先交押金，因为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参团，
嗯，
那么我在几月几号的时候我才能知道我的医生允不允许我去，
嗯，
哎，挺好的，到那时间了之后他打来电话说我的医生同意我去，
嗯，
哎，我的身体是可以的，
但其实我们当时是说他这样不要勉强嘛，
哎，
考虑到他身体
的
是的问题，嗯，
所以呢他其实呢他是在做化疗，
嗯，
那么他在第六次化疗结束之后他会休息一段时间，那么这个化疗之间，那么空档之间呢他来参加我们的团，医生同意了，
嗯，
他也是在结束的时候呢他这样说啊，他说美国建国寻根之旅就要进入尾声了，我和先生要特别感谢导游、司机还有领队还有所有同行的队友们给我们的鼓励、关心和帮助，容忍我们在旅途中给你们带来的不方便，我们忘了所有化疗中的眼泪和压力，抛弃了那种死亡阴霾的威胁，感谢上帝赐予我们有体力并完全享受美东这种阳光和你们温暖爱的拥抱还有笑容。那么下星期呢先生呢又要开始第七次的化疗了，借着大家的祝福和神的恩典我们也更有信心了，
嗯，
所以呢就是就是他的这份勇气哈，和他对生命的这个理解，
嗯，
他在这种状况下他要参团，他的需求和意义是什么，所以这些呢也在感动着我们身边的这些人。
而且我看到他这个留言的时候特别感动的是什么呢，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你身边周围环境的人他的一个善意的微笑啊，
嗯，
一个善意的帮助啊，你真的就能在给
到对方，
对，就是在他这种很弱的时候，他身体上弱其实他心灵更脆弱，所以这个时候一点点小小的温暖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支撑，而且他觉得就是说有了这次的旅行，他觉得他跟先生就特别有信心可以战胜这个无止境的化疗，
嗯，
还有这个骨癌对他带来的这个痛苦，所以摩卡看到他这个留言的时候，哎呀真的是好感动，真的是
我和摩卡虽然没有能够就是跟大家一起同行哈，
是，
但是这些天当中呢我们在建的群里头我和摩卡一直在去关注，
嗯，
然后是喜悦着他们的喜悦哈，
嗯，
也是感动着他们的感动，非常美妙的感觉。其实不仅仅是美国建国之旅是这样，
是
我们建的每一个团在出发前我们都会建一个群，我和摩卡会在里边，
嗯，对，
那提前大家就认识了哈，
是
落地的时候呢也会有就会有安全感，就是导游和大家提前都认识了，
嗯，
接团的时候之前就像已经熟悉的人了哈，就是蛮愉快的，那整个行程当中我们也会关注着，哎，上飞机了打个卡啊，
嗯，
我上飞机了，
是，
然后我落地了我再取行李，
有没有晚点的，有没有发生小状况的，
哎，所以呢，
嗯，
整个的呢我和摩卡的心是跟着全团走哈，
我们其实一开始建这个团呢，是为了大家方便联系的，没有想到最后啊，就被团友们在里边分享的信息什么的，温暖的、感动的，不行不行的了。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吧。不仅仅建国之旅是这样，其实我们的很多团都是这样的一个特色。
是。
那说到这里的话，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旅，我是猫卡，
我是小芳。有的朋友呢，他可能不太喜欢出去走，他有一些这样的人，工作的关系、习惯的关系，他就是喜欢不动，或者有一些呢，真的是运动的话呢，身体是有负担的。
对的，
有一些这样的老人家
是。
那么，
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上哪你都可以玩，随便走。
嗯，
现在到了一定年龄，他可能因为膝盖呀，因为关节，他可能真的不适合做太多的运动。
反而是可能损耗会更大的。
是。
那怎么办？其实因为生命还是在运动嘛。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我觉得有的时候龙头企业它就是龙头企业哈。
嗯，
辉业按摩椅呢，它是台湾的龙头企业，
嗯，
是一个就是最早来做按摩椅的一个品牌商家。那么这么多年来哈，那么它不断的在研发。最近呢，他们就有一个创新，就是为这种呢不能出去运动的但是又想健身的朋友呢，
嗯，
研发了一个叫做律动按摩椅。
嗯，
怎么做呢？就是 你坐20分钟，你不用跑也不用跳，只要坐着就能享受全身律动啊，就是说坐着也能动。
它能够把你深层的肌肉调动起来，
哎，
这个很厉害。
它是说透过呢低频低振幅的律动唤醒深层的肌肉群，来放松腰啊背啊，然后帮助找回身体的活力，怎么样？真的是啊，
这叫懒人运动。
哎，这个弄不好呢，就是一个未来一个新的运动的一个趋势哈。所以每天20分钟在家休息、看电视的时候呀，就能轻松享受被动式运动新体验。
其实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你真的因为下雨或者因为什么情况没出去，哎，这个时候在家做一次什么的，它都是一个补充。就是能让你的运动能够连续下去，
所以它特别适合不想运动的长辈，或者是懒得出门运动的家人。辉夜最新的这个垂直律动椅呢，因为它是新研发的，它是在限时优惠当中，新产品出来嘛，会给大家一个体验，所以第一批人真的是会拿到实惠。它这个产品呢是5680美元，早鸟优惠只要2999。就可以把健康送给自己也送给家人了。那想请大家记一下电话，888-829-8829，打电话去询问呢，888-829-8829，希望呢这些资讯能够带给我们的生活更多的健康。
刚才啊我们讲旅游啊，小芳又来做那个广告来了是吧，
感谢商家资助。
不过呢这个广告猫卡真的是很动心，从他们家的按摩椅垫啊，一直到你刚才说这个懒人运动啊，我都是很感兴趣的，总想上在那个店里去看看，
猫卡最喜欢，
就总也没时间。
猫卡最喜欢的就是舒服，
哎，对，真的是吃好的然后舒舒服服的，是不是
过点舒心的生活，
哎，对，中午的湾区慢生活，这就是猫卡理想的生活状态。是，前面我们讲到一趟旅行结束了之后，其实真的留下的不只是照片，后来都看不着照片，照片越来越少，都是合影了，一开始各种景全发来照片，对吧？后来呢真的就是大家的这个互动留言，
在群里抛出来的这些图片。
对，另外呢在旅行过程当中大家都谈到了一点，就是故事，就是每到一个地方这个城市的故事啊，就是当时分享的印象很深，了解了故事你再去看那个城市就不一样了。
是，
摩卡中午的时候跟大家分享歌曲，歌曲后面的故事讲完了，听了那个歌曲也不一样了。那最终呢还是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起看风景的人，那来参团的人这个也很重要。我们这个团每个团结束的时候，玛卡都跟着看的眼泪巴叉的，哎呀真的是好感动啊。所以呢我每次做节目的时候，听众也留言，哎呀玛卡讲故事有意思是吧，咱就接着讲故事。
如果说您正好从我们帮室的旁边经过，听到里头哈哈一声笑声的话，放心，一定是玛卡在给大家讲故事。
玛卡是觉得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真的是很有意思。那在日本的时候哈，有一个日本北海道的小车站的故事，这个故事玛卡怎么留意到的哈，他有一段时间在华人的圈里特别火，说是冬天的北海道啊有一个叫上白龙的无人车站，据说是因为周围的居民都搬走了，车站它原本是要被废除的，但是铁路公司就发现还有最后一名女高中生需要坐这个小火车、小电车，
我看见过这个故事，
去上学，你看到过对吧？然后他们决定保留这个车站，直到这个小女孩毕业，就意思是什么？就为了这个小女孩把这个车站留下来，多像新海诚的动画片，知道新海诚？
没错，
知道新海诚哈，对，大导演，动画片大导演，对。但是这个传闻呢？它有一半是假的，
有一半是假的。
对，2016年，日本 NHK 电视台的记者就去找了这个故事的真相。
哦，去拍去了。
哎，对，原来呀，那个满天在漫天大雪里等车的女孩叫原田华娜
啊，这还是有这个人哦。
有这个人，她每天上学的车站呢，不是上白龙站，而是在隔壁的旧白龙站。
哦，
所以呢这个铁道公司呢也没有像偶像剧里演的那样就为了一个人就改变整个城市的这个经营决策了。他那个公开报道是说什么呢，是旧白龙站原来就因为这个客流量特别低，所以整个的线路的经营状况不太好，早就被列入了这个废弃车站的计划当中了。而这个原田华奈呢只是当时这座车站里的主要的利用者，不是说只有他一个人坐这个车。听到这里呢，听众您别觉得失望，说啊原来是个网络谣传呢，太失望了。不是， 猫卡恰恰觉得真实的那个真相反而比这个被修饰过的这个谣言呢更加让人动容。
哇，完了，猫卡又要讲故事了。
哎，对，真相是什么呢？
对呀，
就虽然这个废站是不可以逆转的这个事实，对吧？但是当地的村民得知说啊，这个车站要废掉了，对吧？那他们就觉得不行，就去找这个铁道公司提出了一个非常恳切的请求，就说他们是看着这个华纳长大的，就是这个小女孩长大的，说这个是她通向未来的唯一的一个通道，就是她去上学啊什么的都要走这个车站，就希望这个车站能不能够最至少吧陪伴这个华纳走到高中的终点。这个铁路公司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啊，最终他们就把这个废弃车站的时间就定在了2016年3月26号。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天正好就是这个华奈参加完高中的毕业典礼
哦，
所以呢他那一天之后就要去东京去读书了，他那个时间点是完全重合的，其实也不能说不完全是为了他，有一部分他的原因。而这个呢不是说一次打破这个商业规则的这个神话了，就是在现实的这个才就是大家的这个商谈当中。
其实并不是说这个铁道部门，而是这个村里的村民，
哎，
他们一起来呼吁的这个事情，
是很温暖的一个小村子。所以呢这个地方的居民和这个铁道公司就共同的达成了这一抹温情。
哎
你看就很感人。到2016年3月25号这一天呢，那个旧的白龙站呢就正式运营的就是它的最后一天了。那一天大雪纷飞，北海道嘛，三月份正下大雪的时候，那个站台上挤满了人，几十位啊头发花白的村民呢，加上远道而来的铁道迷，他要废弃了留纪念，还有就是媒体的记者，哎呀，这些人你知道他们干什么吗？举横幅，上面写旧白龙站84年来谢谢你，他很感人你知道吗？然后18岁的这个华纳高中毕业了嘛，他就接过大家送他的鲜花，就采访他的时候他特别腼腆，就看到红着眼眶说，哎呀，过去3年里这个车站就像呼吸一样，就是他觉得理所当然的存在在我的生活里，现在他突然要消失了，他说傻逼戏，好多人翻译说就觉得寂寞，不是就是不舍得，他说但是真的就非常感谢大家，村里这些人这样。然后当最后的那班列车缓缓的驶入到这个站台的时候，那个车灯就照亮了漫天的飞雪，那就是华纳最后一次从这里出发，他坐着这个就出发去东京去。所以猫卡看到这个故事之后就觉得，你看这个真实的故事比那个编出来的更感人，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哎，听今天我跟小芳节目听众朋友，如果啊您也曾经经历过某一段的告别，或者是现在正走在一段只有自己知道的路上，对吧，很孤独，猫卡就想把这个故事送给您，就是这个世界上也许没有一辆车是专门为你改变路线的，但是呢你肯定会遇到一些人，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愿意帮你，愿意陪着你，就像这个北海道的小小的这个小车站，它最终虽然是关闭的，可是它在最后的那个时段里它就是安静的陪着小女孩走了3年。
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有一些人就像那个车站一样，
哎，
他就是为我们停下来了，
是
为我们陪伴了一段时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但他真的就是为我们付出了。
这就是我觉得越来越喜欢旅游的地方，因为旅游最珍贵的地方，
哎，
从来不是说你看了什么风景，就是你在路上遇上什么人，像咱们前面讲的我们来参团的团友，对吧，然后你听见了什么故事，然后到某一天你就发现，哇，原来这个世界比我想象中的温暖多了。
那在这里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您方便的时候给摩卡讲的这个故事点一个赞呢，也欢迎您给我们点一个赞哈，比方说9619961您发一个一，敲个一哈，也来支持和鼓励我们一下，看看有多少朋友听到我们的这个故事了，然后和我们有共同的心声。
好的，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啊，来看看有多少人给摩卡点赞。看到了手机尾号6656，还有手机尾号6728，还有手机尾号5959的听众给猫卡发来了一是点赞，非常感谢啊，好开心啊，每次收到听众朋友的互动，猫卡都可开心，
但是我想可能听到故事的人应该不止这些吧那希望更多的朋友哈，让我们听到给我们的点赞哈，感谢感谢。那接下来的几分钟呢，我们来说一下我们接下来哈，建国之旅结束之后呢，有些朋友就在问接下来我们有哪些行程。
对，
九月份我们有西欧的行程，9月16号到9月24号，九天哈，如果说您第一次去欧洲，或者说您只 医生只能去一次的话呢，哈，那可能就是从西欧开始啊，
中欧、西欧其实猫卡都很推荐。
哎，那这个五个国家，荷兰、比利时、德国、法国、卢森堡，是非常经典的西欧的这个地带。那感兴趣的朋友呢，也是哈，联系我们855-955-5227，或者您给961-961发短信"健康"啊，应该是旅游两个字哈，那也可以获得相关的信息。九月份我们还有台湾的环岛。很多亚洲的
北海道，
哎，很多亚洲的朋友的话呢，他是想去一趟台湾的，就是如果说是大陆来的朋友的话呢，台湾他真的是一生是想去一次的地方，看一看我们同族的人却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种民主的这个政治的体制是怎么一个不同的感受的话呢，也想去走一个台湾环岛。九月份我们也有哈，那是说走就走的朋友就赶快联系我们了。当然喜欢日本的朋友的话，北海道也是其中的一个选择。
其实我们经常有听众朋友是台湾，参加完台湾的团之后呢，就跟着我们一直再去参加日本的团。那如果九月份去完台湾，还可以去到北海道去看看猫卡说的小车站。还有呢，就是十月份，就是日本赏枫的黄金季节，有红叶，有温泉，有美食。另外呢，就是前面刚才小芳说的台湾这个经典之旅啊，去日月潭呐、阿里山啊这些自然的美景，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而且这个旅行过程当中啊，被感动的地方太多了，这个团里谁说了一句什么话，遇到一个好的团友啊，或者是听到一个好的故事啊，那个都会感动一整天。
最重要的就是真的我们这个团呢是不拼团的哟。
是，
像今天有一个朋友打电话来问的时候呢，也是在询问这个，真的是就是听我们电台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说是呢就是看我们一些我们媒体旗下的一些自媒体频道的这些观众朋友哈，我们一起就是有相同理念的朋友一起来出去玩，就是和当地其他的华人团是不拼在一起的，大家是真的是有一个共同点在一起的，非常的不一样。这点其实是我们创这个旅行团的时候没有意识到的，但每次大家难舍难分和团里的气氛非常好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把它服务好是其中一方面，但大家自带的这种共同的理念的基础也是大家的一个福分所在。
是，而且呢真的是日后啊多了一群可以联系的好朋友、
哎、
有的时候你看着那个电话里都这么多人，但是哪个人是能一直联系呢，对吧？很多就是参加完团了之后下回就成好朋友了，然后再一起相约参加下一个团。所以呢我们希望之旅啊，真的是没有参加过的听众朋友哈、啊，您一定要来体验一次，我们的旅游团真的是不一样的。
没错，而且呢就是夏天刚刚过去，今天是立秋，那么秋天来了，大家想秋天出去走一走的话呢，这个季节是旅行非常好的一个时间。而且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跟摩卡呀感觉哇，什么时候我们能出去玩一下呢？
尤其啊你真的、我在日本因为带了几个咱们听众的团，你带了一次团，你就希望每一次团你都参加、真的是有这种感觉。
所以就是大家真的是拿一个时间给自己度一个假哈，出去有张有弛，让这种疲劳的心呢是可以得到一个释放，那出去也可以有一个舒展，也是对自己的一份营养吧。所以855-955-5227，855-955-5227，或者说您给961961这个短号码发手机短信，写旅游两个字来获得我们网站的信息。
刚才啊摩卡在961961的短信平台上看到手机尾号是6656的听众给我们发短信说、谢谢摩卡和小芳最后的一趟列车感动人心的故事。
哎呀谢谢您举手指哈，然后把您的这个给到我们我们会找更多的故事。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时光。